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一面是高唱中国国歌，另一面高喊香港自由。一场本该是和平的反修例游行，却演变成为中国大陆与香港留学生之间的冲突。近年来，澳洲社会和学术界对于中国在澳高校和移民社区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热议不断。本次在昆士兰大学爆发的港中留学生冲突事件无疑是火上浇油。去年澳洲政府还通过了外国影响透明法，于今年3月1日生效。该法案要求带有中国汉办背景的孔子学院向内政部重新登记。西澳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陈杰副教授告诉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对于在校园中出现的类似冲突事件，他感到担忧。
令人担忧的是，也就是说香港问题，因为在当地的这示威活动场面比较火爆，导致一些很激烈的这个行为，那么客观上影响了在澳洲校园的香港学生和中国大陆学生之间的关系。那么昆士兰前不久昆士兰大学这个双方这个留学生的冲突呢，有一些暴力行为，让人觉得比较担心。如果当时警察不介入的话，我觉得有可能这个场面会受不住的，因为有一些社会上的人，就中国移民社区的人有些介入，那么确实啊，这个失控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本次呢，香港和内地留学生在校园当中发生了冲突，这样的事件发生在澳洲的高校中其实是相当罕见的啊。那么它背后反映出了哪些问题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我觉得尽管是罕见，我也是希望说它永远是一种罕见的，但是我并不排除个可能，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或许是越来越不这么罕见。如果这个趋势下去的话，因为有些问题，比如说台湾的归属问题啊，现在是香港问题，还有这个西藏问题，其实火星一直都是在的。我认为幸好到现在为止公开冲突呢还是比较少见，但是我不排除说将来这会有一些比较火爆的场面，会越来越经常的这个发生。中国呢，一方面呢是这个比较强调民族主义，这个爱国主义，这个思想呢在最近几年的中国留学生当中呢，显然是就相对来说比较明显这么一种情怀。那么同时呢，中国政府也在这个呢还不算，还要考虑到个客观环境，就是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的盟国们，像澳洲啊、新西兰、加拿大，还有欧洲国家，客观上呢对中国呢也是实行了许许多多的，也可以说垂禁政策，也可以说退让政策啊，在这个巨大的经贸利益，那导致中国以及中国移民社区这个在当地的发言权越来越大。这个再说中国的侨务政策呢，也是行之多年，也不分你这个是不是外国护照，不管反正都强调爱国主义，控制了中文的媒体，这已经是很多年的现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问题的另一方，比如说藏人，或者是台湾人，或者是香港人，如果也是因为他们的一种各种处境，各种政治上的诉求，如果刚好也举行一个和中国的主流爱国情怀不符合的这么一种活动也好，一种说法也好，那么肯定会遭到很强的这个反弹啊。那么在昆士兰大学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种例子。
那么事件发生之后呢，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事徐杰啊，他肯定了昆大中国留学生自发的爱国行为，并且呢表示总领馆坚决反对任何反分裂国家的言行。另外一方面呢，是澳大利亚外长佩恩针对总领馆的这个言论发出了警告，希望所有的外国外交官们，即使是在有争议或者敏感的问题上，也能够尊重澳洲的言论自由和合法抗议的权利。那么这其中反映出了一些怎样的微妙的外交关系？目前澳中关系又处于怎样的一个状态呢？
我觉得所有这些说法啊，以前都听过了。自从2008年那一次中国移民和留学生举行非常庞大的游行示威，在这个西藏问题的时候，利用这个奥林匹克火炬传递这么一个瞬间举行这个有关西藏问题的集会的时候，当初反映出来的非常强烈的爱国主义这个口号啊，这个诉求啊，以及当初中国使领馆们的说法，以及当初澳洲政府的反应，那么和这次都非常相似。一方面当然是有很庞大的这么一种看上去很自发的这么一种这个爱国行为，那么同时呢， 其实我们外界观察的也很难说百分之百肯定这真的就是一个自发的行为，或者说真的没有任何卷入，像是这昆士兰大学几百个中国留学生和中国移民就一起出现了，那么这显然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组织方法，就是香港人和同情香港学生和同情香港民族的澳洲学生刚出现不多久，你看就另一方就马上几百个人就出现了，可见其组织是有效。那么用不着说使领馆出来支援，就说是官方干涉，对吧？在留学生和使领馆之间还有一些中间地带，比如说听使领馆的那么多爱国社团，还有这么多像合同会一样的这么组织，还有很多统战组织，还有统战线上的这个诸多这个同乡会等等等等。那这里面的东西就是说那又怎么算呢？就是说没有这么一些组织的协作，说怎么可能说几百号呢一下出现在昆大的校园里？因为学校都说了这个警察叫过来，不一个原因就是说是显然有人从社会上赶过来当然指的是中国移民社区。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出来进行爱国活动、爱国集会，特别是把这个反方向的声音、反对的声音把它压制住，我觉得这个是从2008年以来是已经是出现很多次了好像都成一个体系。但是你要真说中国政府的这只手是不是在操作，那也不能说。但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的手是不是在操作，和这个事情是不是顺着中国政府的心愿在发展，这个是完全是两回事情。不用直接这么明显操作，那么事情也会朝他心愿的意向的方向这个发展。可见就是说有的东西是有关组织人员的这个自我的约束，或者自觉的响应等等，我觉得还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在昆士兰大学的此次系列游行当中不仅仅是聚焦了反送中的条例，同时呢抗议的学生们也将矛头指向了校方和孔子学院。同时呢有媒体还爆出昆士兰大学在早先的时候已经委任了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事徐杰为孔子学院的访问教授，但是校方呢没有公开这一决定。那么抗议的学生们呢指责昆士兰大学与中国关系过于密切，对此您怎么看？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有十几年历史的这个问题，不仅是在澳洲，还有其他西方国家的大学也有这样的情况。它总体的背景说到底就是中国的崛起、中产阶级的兴起，以及这种这个盛况吧，为西方各大学以及大学的当权者能带来什么好处，机构的好处和个人的油水。这是一个大的格局，这个加把劲发展这个对华关系，就和中国这个协作，那么成了一个总的一个趋势。这个呢，很多年呢都是没有被这个提出疑问，到前几年，特别是到 Clive Hamilton 写了一本关于中国潜在入侵澳洲这个书，然后这个前后吧，还有这个 John Fitzgerald 等等等等一些学者提出来说，中国在澳洲社会、在移民社会、在澳洲的大学，这个带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在不断的增长，有可能是过于大了。那当意识到这些人这几年提出来这些问题以后，人们才去关注。那政府呢，在这个社会的这么一种情绪下，通过了法案，就是外国这个干涉法，要求澳洲也是澳洲孔子学院一家家也都被要求重新登记。我自己的看法是说也不要去太夸张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在澳洲的政治影响力当然是绝对的在不断的增加，但是在主流社会呢也没有说超出好像是让人觉得意识形态冷战正在开张这么一种程度。但这个趋势呢，让人觉得确实有些担忧，特别是说中国政府这个所谓这个宣传手臂吧， 在这个中国人社区，当时特别的明显，这么多报，这么多团体，那么都好像变成了一个调，我觉得这个是肯定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政治影响力的是以中国社区为第一，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外国干涉法还是很有必要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